我们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常常听到人家长辈都讲，你都真是没有规矩。
我哋常常喺细个嘅时候听到人哋讲话，我哋真系冇规矩啦。
啊，你应该是尊敬长辈。
你应该系尊敬长辈。
啊，吃饭的时候要让长辈先吃。
吃饭嘅时候要让长辈先食。
是不是这样的？
系咪咁样咧？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规矩。
我哋中国人都系有规矩嘅。
啊，没有反应。
冇反应。
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我都是要尊重长辈的，长辈没有先吃的话，我不能够先吃东西。
我细个嘅时候系咁样嘅，我哋都要尊敬长辈。如果长辈未食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先食。
我们上楼梯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哋上楼梯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长辈先上是什么原因啊？
长辈先上系乜嘢原因呢？
掉下来的时候可以挡住，
佢跌落嚟嘅时候，我哋可以喺后面挡住。
哦，是不是真的这个原因？
系咪真系咁嘅原因呢？
我们不希望他掉下来，
我哋唔希望佢跌落嚟。
但是我们都是先尊重长辈。
但我哋都系先尊重长辈。
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说我们都有规矩的。
每一样事情，我哋都话我哋有规矩嘅。
应该怎么样做？
应该点样做？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是在我们当中社会里面了，
然后我们在我们社会的当中
慢慢的变成一些，就是一些好像是没有说出来但是都应当做的，
然后我们就会慢慢变成，虽然我们没有讲出来，我们都知道应该怎样做。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呢？
是啊，我们在我们社会当中都是这样。
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去到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的时候的背景，我们就是要讲一讲。
所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的背景我们需要讲一讲。
我们说这里，我们说到今天的经文，可不可以看投影 OK。 我们讲到是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我们是讲到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我们说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一个背景呢？
我们讲这个历史背景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
当时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说耶稣这个背景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或者是那个他的地区里面，是这个地区、okay?
耶稣当时的背景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他那个地区的范围里面。
我们说这个宗教的气氛是怎么样？
我们说宗教的气氛是怎样的呢？
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怎么样的？
犹太人是怎样的呢？
犹太人在当时 是一个很虔诚的。
犹太人在当时是非常虔诚的。
他们是虔诚是透过什么来表达出来的？
他们的虔诚是透过什么来表达出来的？
我们知道吗？
我们知道吗？
很多时候他们是透过守律法。
很多时候他们是透过守律法。
守律法的话就是代表他们有很多规矩了。
守律法就是代表他们有很多的规矩。
他们的律法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的律法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那个我们说是摩西五经，是那个 Torah 出来的。
我们说是从摩西五经那里出来的。
他们就是很努力的，这个他们研究圣经的人。
他们是很努力去到研究圣经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平常讲的话，我们说十诫。
我们知道我们平时讲是十诫。
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是非常厉害。
我有些时候就问大家的时候就说你记不记住这个十诫是讲哪十样东西？
有时我问大家话，你记唔记得十诫系讲边十样嘢？
很多时候都答不出来。
好多时候都答唔出嚟。
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是这个犹太人
但我哋知道喺当时嘅犹太人
他们一共是有多少条的条例诫命啊？
佢哋系一共有几多条嘅戒律或者律例呢？
是613条。
系有613条。
我们说十诫，可能我们也记不清。
我哋话我十诫，我哋都记唔清。
他们一共有613条，
但系佢哋有613条。
但系在当时的氛围气氛之下的话，
喺当时嘅气氛底下，
他们都是要守的这一个律法。
佢哋都系要守呢个律法嘅。
因为在当时是起初的时候是好事来的，因为你守律法，它原意是什么？
因为当时本来是好事来的，你守律法的原意是什么呢？
他守律法就是希望更加圣洁。
佢守律法系希望更加圣洁。
圣洁就代表什么？
圣洁系代表乜嘢咧？
就跟神更加亲密。
就系跟神更加嘅亲密，
好不好啊？
好唔好咧？
好啊。
好。
但是当你想一想象有613条，
但系当你想象下有613条，
记都记不清。
记都记唔清，
但是你还是在这个变成一个枷锁里面，
所以你就会变成在一个枷锁里面。
我们说这个重担，
我哋话呢个重担
啊，这个枷，这个戈，
呢个轭
啊，在将来以形容的，就是当时是宗教的背景里面那些人，宗教背景
就是在当时宗教背景的里面
啊，那些人啊，其实在宗教的压迫的当中，非常的愁苦。
其实那些人当时是在宗教的压迫底下是非常的受苦。
我们说原先是好的，
我们说原先是好的，
变成坏了，
但是变成坏，
因为他给人家的不是更加的圣洁，更加的亲近神，
因为他给人的不是更加的圣洁，更加的亲近神，
而是给他们更大的一个重担，
而是给他们更大的一个重担。
我们说的时候，这个情况不是一个两个的例子，
我哋讲嘅呢个境况唔系一两个嘅例子，
包括现在我们说，如果你去呢啲犹太人的社区的话，在他们的过着日子的时候，
如果我哋今日去到犹太社区嘅时候，喺佢哋过节嘅日子里面，
如果他们这个房子里面是有大楼是有电梯的话，
如果佢哋嘅屋系有系大楼嚟嘅系有电梯嘅话，
你知道他们容不容许他们按这个楼层的？
你知道容唔容佢容许佢哋按嗰个楼层咧？
有没有去过这一些的社区啊？
有冇去过呢啲社区咧？
他们是不容许按的。
佢哋系唔容许按嘅。
那不按的话，他怎么样回家？
如果你唔禁制，点样翻屋企咧？
你知道现代的，真的是现在的时候，不是以前的时候，他们不容许他们按这个电梯的。你住三楼的话，你不可以按的。
不是古时，是而家。如果你是住那个电梯的时候，是不容许你按那个的电掣。如果你住三楼的话，
如果你三楼的话，你还可以走路。
如果你是三楼的话，你还可以走楼梯。
但是他们用一个很笨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他们用一个很笨的方法来解决。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你知道是怎么
吗？你们有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每一层都他都停。
就是每一层他们都会停
啊，所以你就不要按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禁制，
所以你走进去电梯以后，就每一层楼它都会停，所以你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你走入去电梯里面，它是每一层楼都会停，所以你可以随时走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一些的东西变成一个枷锁，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枷锁。
我们看到耶稣在当时出现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这些人很苦啊！
我们知道耶稣在当时出现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非常苦。
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愁苦？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受苦呢？
因为他们的原先好的东西，他不能够带出他原本的意义在里面。
因为他们原本好的东西，他们不能够带出他们原本好的意义在当中。
但是耶稣啊，当然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啊。
当然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他有很多的教训啊，
他有很多的教训。
但是在他们改变，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有出路的。
他要改变，他要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是有出路的。
我们看到这一些经文是在11章的时候，耶稣对这些人群说的话。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出现在11章的时候，耶稣对这些人群所讲的说话。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形容耶稣的时候，是在第5章开启他的出来跟群众分享他的教导。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耶稣是在第5章的时候就出来跟民众来到分享这些信息。
他的态度让我们看到，
他的态度是要我们看见，
他的说法也让我们知道，
他的讲法也让我们知道，
他讲到虽然他来到，
他说虽然他来到，
他跟这些群众讲你莫要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
他跟那些群众讲，他说你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废掉的，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但是他怎么样成全呢？
但是他怎么样成全呢？
他在他的教训当中让人家看到希望，
他在他的教训当中让人看到希望。
如果你看看这个第五章他的教训，他讲到，
如果你看他的教训在第五章那里，他讲到
他真正的意义，他的教训讲到的，譬如说我举两个例子，
他的教训他真正的意义，譬如我举两个的例子
啊，他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他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行为的时候，行事的时候，
这个给我们看见耶稣教导我们行为的时候，行事的时候，
我们做事情不是自我中心的，
我们做事不是自我中心的
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律法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手，
如果我们看犹太人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手，
不做
不做，
或者有些东西我做，
或者有些东西我做，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行事为人做事情的时候，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行事为人，当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不是自我中心，
我们不是自我中心，
我们看这个身边的人的需要，
我们是看身边人的需要，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社区里面的需要，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区里面的人的需要。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也看到耶稣说，
我们也都看见耶稣说，
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好比一个聪明人，
房子盖在盆石上面，
房子是盖在盆石上面，
云林
雨林，
水冲
水冲，
风吹
风吹，
仗着那个房子，
撞着那个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
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做的事情，
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是短暂的，
不是短暂的，
是有以后的一个果效的，
是有以后的那一个果效的。
我们看到耶稣跟我们讲我们做事情，
我们看见耶稣跟我们讲，我们做事情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不是单单做就是那么简单，
不是单单做那么简单。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上楼梯让长辈先走，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我们上楼梯是让长辈先上，
有原因，
是有原因，
可能你不认同，
可能你不认同，
或者你不从来没有在你身上面 发生过，
或者从来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法则背后都有原因的，
但我们知道每一个法则的背后都有原因的。
但是耶稣重要的就是他点出来，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但是耶稣重要的就是点出来，当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要多考虑背后的原因，
我们要多考虑背后的原因
我们看到这一点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跟这些律法师不一样。
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是跟那些律法师是不一样。
那些律法师只会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东西，
那些律法师只会告诉你做什么东西。
所以耶稣给我们讲的是生命的道，
所以耶稣跟我们讲的是生命的道。
到这个课的时候，到这一课一个时刻的时候，
到这个时刻的时候
耶稣经过他，如果是在马太福音几章里面的教导，
耶稣经过在马太福音里面几章的教导，
他开始让群众，
他开始就让群众
明白，
明白，
思考，
思考，
知道他讲的说话是有权柄的，
知道他所讲的说话是有权柄的，
所以他就在他们心里面种下一个种子，
所以他就在他们的心中来到种落一个种子。
我讲的，
我讲的
跟这些律法师不一样，
跟这些律法师所讲的不一样。
我明白你们的愁苦，
我明白你们的受苦。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十章，
所以当我们讲到十一章这段经文的时候，
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
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
他就对他们说，
他就对他们说，
你来，
你嚟。
经文是这样讲的。
经文是这样讲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这是代表这些受律法制肘的很辛苦。
就是讲这些受律法制肘得很辛苦的。
不晓得不明白也得不到当中的喜乐的人。
不晓得不明白也都不能够得到当中的喜乐的人。
他说你可以来到我当中。
他说你可以来到我当中。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在我们当中我们说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呼叫。
这个在我们来讲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呼召。
我们在当中我们说坐 在座的我们当中都是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多？
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劳苦，有很多的重担？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有很多的劳苦，有很多的重担？
有没有？
有没有呢？
举起手让我看看好不好？
我们举举手。
我看到了。
有。
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定的愁苦重担。
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定的愁苦，有一定的重担。
但是我们去怎么样去理解，去认识这一些的重担呢？
但我们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认识这些重担呢？
我们讲到烦恼苦重担的。
我们讲到烦劳苦重担的。
劳苦是体力上面的劳苦。
劳苦是体力上面的劳苦。
重担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我们思想上面一些重担。
重担很多时候我们是讲思想上面的重担。
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的意思是什么？
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
安息是这个状态在当中。
安息是一个状态在当中。
很放心的。
是很放心的。
我们有信心，很放心的。
我们是很放心，有信心的。
我们说这一个，你相信神吗？
你相信神吗？
神说他给你安息啊。
神说他给你安息。
那你今天来了。
那你今天来了。
你真的有安息吗？
你真的有安息吗？
你来了，你来了，有没有安息啊？
你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安息呢？
我们说的你来了是神对你的呼叫。
我们说你来了是神对你的呼召。
然后呼叫在当中他解释给他们说这个有另外一个条件在里面。
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说这里里面是有另外一个挑战在当中。
他说你这一些愁苦的人，你如果真的是有愁苦没有解决的话，
他就说如果你们这些愁苦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有愁苦未曾解决的话，
你可以来到我的当中。
你可以来到我的当中。
我们说很多时候这个愁苦是不是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愁苦？
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个愁苦是不是真的神给我们的愁苦呢？
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有难处的话，我们很自然就是说哦，这一个难处是神给我的。
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难处的话，我们都会说这个难处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首先我们讲到劳苦担重担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自己问一个问题。
当我们讲到劳苦担重担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到底这一些是我自己记录出来的愁苦重担，还是是神给我们的重担？
到底这些的愁苦重担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呢，抑或是神给我们的劳苦重担？
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对我们说，
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对我们说，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到你来你会得安息。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来你就可以得安息。
因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这一个很特别，我们讲到说 我如何谦卑跟你当父我的壳有什么关联呢？
我哋就话你心里柔和谦卑同埋当父我嘅轭两个有咩关联呢？
然后他跟住还跟你说啊，你要学我的样式啊。
然后佢跟住同你讲话，你要学我嘅样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很厉害的，我们厉害在什么地方？
有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喺人生当中，喺我哋嘅祷告当中，我哋好厉害。我哋厉害喺咩地方呢？
啊，我们的想记住的就记住，不记住的不记住。
啊，我哋咧就话我哋记得住嘅，我哋就记住；记唔住嘅，我哋就唔记住。
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我，跟人家分享，有时候人跟我讲啊，烦恼苦当中，但要归到己来，我就使你们安息。然后他就马上就跳到第三句的了。
我好多时候同朋友去到分享话，烦恼苦担重担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佢哋好快就跳到去第三句嗰度。
啊，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散的。他的祷告都说，神啊，求你把这个挪开就好了。
因为圣经里面话，因为我嘅轭是容易嘅，我嘅担子是轻散嘅。但好多时候我哋祷告，我哋话神啊，求你将呢个挪开。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我哋系咪咁样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跳过的。
好多时候我哋就跳过咗。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整全的耶稣跟我们讲的话。
但如果我哋要学习嘅，我哋要学习整全嘅耶稣对我哋所讲嘅话。
好啦，讲得很重要，在中间啦，不能够只看前跟后。
我哋要注意喺中间嘅都好重要，唔可以只系睇前同埋睇后。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为乜嘢咁重要呢？
因为这一个他讲到我心里有可谦卑。
因为他那里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
这个至关重要，
这个字是非常重要。
这一句里面讲到他是形容自己的，
这一句里面的字他是形容他自己的。
为什么耶稣他柔和谦卑会影响到我的我的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乜嘢耶稣嗰个柔和谦卑会影响到我的担我的轭是容易的呢？
柔和，柔和，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柔和是代表什么？
柔和，柔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我们的柔和是代表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看中文圣经，柔和就代表给人家欺负啊。
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柔和就是代表被人家欺负，
软弱啊，
软弱，
没有力量啊，
没力量。
那耶稣怎么样靠这些来帮助我们啊？
那耶稣怎样可以靠这些来帮助我们呢？
是不是这个解释啊？
是不是这样的解释呢？
我们说如果柔和，这一个是英文是 gentle。
如果是柔和，在英文里面来讲是 gentleness
就是在那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其中一个，
就是在圣灵果子里面其中的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理解将 gentleness 或者是柔这一个翻译做柔和的中文字呢？
那我们怎样来到理解那个 gentleness 和这个柔和这个翻译呢？
柔和这一个字，我们说从那个意思是来讲了，就是它刚刚好，恰到好处的意思。
如果柔和真正的意思呢，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那个意思，
不多也不小，
就是不多亦都不少。
特别是讲到他的力量 ，OK。
特别是讲到他的力量。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圣经另外一个的地方。
如果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圣经另外一个地方。
特别是他讲到的是，当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哈、啊、跌倒的时候。
特别是当讲到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们跌倒的时候。
他在加拉太书。
在加拉太书，
我念给大家听这个经文啊。
我读给大家听。
弟兄们，
他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那么你们属灵的人啊，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将佢挽回过嚟，
又当自己小心，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恐怕也被引诱。
他当中就讲的温柔，
佢刚才所讲嘅温柔，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同一个 柔和谦卑里面的柔和，
就是同我哋刚才所讲嘅柔和谦卑嗰个嘅柔和，
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我们说怎么样理解？
我哋话点样理解呢？
你也可以看成你扶一个人的时候，
你亦都可以睇成当你扶一个人嘅时候，
他跌倒了，
佢跌倒啦，
你用力小的话，你能够把他扶起来吗？
你如果用力小嘅话，能够将佢扶起嚟吗？
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用力过大的话就怎么样啊？
如果你用力过大嘅话又点样呢？
你会弄伤他的，
你会整伤佢。
特别是如果你是要扶的是一个老人家，
特别你是要扶一个老人家。
然后我们讲，当你如果有个弟兄或者姐妹犯了一些错，
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姊妹当他犯了错，
你骂他大声的话，
你闹他大声的话，
下个星期你见不到他了，
下个礼拜你见不到他。
所以我们要恰当的，
所以我们要恰当的，
刚刚好，
是刚刚好。
他耶稣形容自己是一个柔和的人，
耶稣形容自己是一个柔和的人。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他的帮助是怎么样的？
他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刚刚好，
是刚刚好。
刚刚好。太多的话，
太多的话，
可能你学不到功课，
可能你学不到功课。
太小的话，帮不了你，
太小的话，可能帮不到你。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耶稣说到，你有困难的话，
我们看见这里就是耶稣讲到，你有困难的话，
你需要帮助的话，
你需要帮助的话，
你不要担心啊，
不用担心，
我给你的，
我给你的，
是刚刚好的，
是刚刚好的，
足够你的，
是足够你的，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
然后他又讲到要谦卑，
然后他也都讲到要谦卑。
谦卑在当中，我们说用英文来讲就是谦卑的话 humble，
如果谦卑，我哋用英文嚟讲嘅话就系 humble。
谦卑的话是代表什么呢？
谦卑嘅话系代表乜嘢呢？
谦卑是代表我们是完全的无私的。
谦卑系代表我哋系完全无私嘅。
啊，我们新的话，我们比较近代的人，可能你谦卑的说，人家骂你都不还嘴，就是谦卑了。
我哋而家就觉得哦，人哋闹你，你唔还嘴啦，就系谦卑。
你愿意听人家讲的话，就可能就谦卑啦。
如果你愿意听人哋讲嘅，你就系谦卑啦。
愿意承认自己不对，就谦卑啦。
你如果愿意承认系自己唔啱，就系谦卑啦。
但是在圣经里面，这里的谦卑是代表无私的。
但喺圣经里面呢度嘅谦卑系代表无私嘅。
无私的，无私的。
无私嘅。
所以我们在这里理解的时候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理解的时候是非常重要。
当我们知道耶稣他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
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
当我们有重担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有重担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来到他的当中，
我们来到他的当中，
我们有这个确据，有这个肯定，
我们有这个确据，有这个肯定，
他给我的，
他可以帮我，
我必然可以度过，
我必然可以度过。
一个无私的神，
这个无私的神
居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面，
居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付出，
为我付出，
让我有救恩，
让我有救恩。
但是耶稣也很重要啊，在当中不单单是说因为我柔和谦卑你们就当负我的轭，
耶稣是在那里讲话，因为我柔和谦卑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
他更加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挑战，
他更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有挑战。
他说到学我的样式，
他说学我的样式，
为什么哪一个也很重要啊？学他的样式能够怎么样把我们帮助过来，
为什么这一句这么重要呢？学他的样式是怎样能够将我们来到帮助过来呢？
我们说如果你要教巧人人家的话，怎么样教人是最好啊？
我哋话如果你要教导人哋嘅时候，你点样教系最好呢？
你是言教还是新教？
系言教啊，抑或系新教呢？
当然是新教啦，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糖很好吃的话，还不够，是不是？我们说言教、新教以后，还要再多一步，就是你自己去做。
我哋当然系觉得新教系更加嘅好。当人哋话俾，当你话俾人哋听呢个糖系好好食嘅时候，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自己去做。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他讲到学我的样式，要学的过程是怎么样？
然后佢话学我嘅样式，喺学嘅过程里面系要点样呢？
神邀请你，不单单是应答应你，我会帮助你，你要学的过程里面代表什么？
神答应你，佢会帮助你，而且喺学嘅过程里面，你要点样呢？
是同他一起同工。
是同他一起同工。
有一些翻译的版本是讲到，就是说你来让我跟你一起同工，你看我怎么样做。
有些的版本翻译是你来，你同我一起同工，然后你看我怎样做，
然后你学习怎么样做，
然后你学习怎样去做。
我们说到这个，耶稣跟我们讲，我们对象侍奉的对象可能神帮助我们，但当我们学到在当中的时候就怎么样啊？
我们说我们的侍奉的对象是看见神去到帮助我们，
我们就会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神的教训都是有前瞻性的，
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神的教导都是有前瞻性的。
他不单单是帮助我们一个人，
他不单只是帮助我们一个，
他要让我们在当中，
他要我们在当中
实行出来，
实行出来，
让我们的影响，
让我们能够影响，
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也有当中有得着，
让我们其他在当中的人也都有得着。
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就是说我不单单是信圣经里面讲的两句话三句话，
我们看这段圣经，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信圣经里面所讲这三句的话，
它是要我们当中要学习，
它要我们在当中来到学习，
要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要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你看到他的讲到安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见他说安息的时候，
一开始他说你来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但是在二十九节以后，他讲完你们看到我是心里柔和谦卑，你要负我的轭。
但是讲到二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看见我的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当你学习他的样式的时候，
当你学习他的样式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什么？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必得享安息，
就是必得享安息。
他给我们的应许是重新再重点的跟我们讲，
他给我们的应许是重新再重点的跟我们讲。
如果你知道这个应许，加重他的语气，
你知道那个应许是加重了他的语气。
我们看到这一个，你们都想得安息嘛？
我们看见这里说你们都享安息，
我们都想当中得到安息，
我们都想在当中得到安息。
然后我们讲到了，好像刚才我们叫大家想想了大概十五分钟了，
好像我刚才叫大家想想了十五分钟
就是当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轭，我们的重担是我自己的还是神加给我们？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个的轭，那个的重担是我自己去到引起的呢，抑或是神所给我的呢？
刚才我们讲到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内心要有一个改变，对他要有一个的就相信，有一个盼望，他的确会帮助我们。
就是神话给我们听，我们内心需要有一个的改变，我们的确要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
二十九节是这样讲，
二十九节是这样讲。
但是三十节的话是另外一个，他讲到我为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第三十节那里就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然后在二十九节是重复他二十九节讲过，你们当负我的轭。
然后在二十九节是重复他所讲过的，你们当负我的轭。
如果我们这样思想的话，我们看到两个对应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些轭是不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看两段经文彼此去到对应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轭不是神给我们的。
鱼当中我们烫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割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割不是从神而来的话，如果直接从经文来讲，
当我们看见这些轭有时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经文那里来讲，
当然这些割就可能不容易了，
当然这些轭就可能不容易了，
不是因为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原因，
不是因为神的原因，是我们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都会先谢前提的，先设定一些前提，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会先设定一些前提，
好像我们都是我们已经有一个谢赏，然后我就神叫神要答应我，
就是我们有已经有一个的思想，然后就求神去答应我们。
我们说这一个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对的态度，
我们说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对的态度，
有些时候是我们是不明白，
有些时候是我们不明白，
当然了，我们说明明我是为主做工的，为什么神不让我做这样做，
有时我们说我们是明明为主做工的，但是为什么神不让我这样做呢？
很多的愁苦，
很多的受苦，
让我想到就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
好像我想到在使徒行传当中，
保罗在第二次的他旅行报道当中，
在第二次的旅行报道当中，
神就是不让他去到那个加拉太这个地区，
神就是不让他去到加拉太的地方，
我明明的他是为主做工啊，
明明他是为主做工的，
他是要去传福音啊，
他是要去传福音的，
他不让他进去，
神就不让他进去，
他是但是让他去的是什么地方，
但是让他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他是第二次的旅行当中，他就去到那个马其顿，
就是第二次旅行报道的当中，他就去到马其顿。
我们说很多时候当你走在不是神要你去的方向要你做的时候，
当我们走在神不是要我们去的方向或者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
可能我们有一些拦阻，
可能我们有一些拦阻，
我们看成这些可能是一些重担，
我们看成这些或者是重担，
或者是令到你有一些愁苦，
或者是令到你有一些受苦，
但是当我们看保罗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但是当我们看保罗的一生的时候，他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他有正确的态度，
他有正确的态度，
他是要去传福音，
他是要去传福音，
神不让他去加拉太的话，
神不让他去加拉太，
他祷告他就去马其顿，
他祷告神就让他去马其顿，
跟随他的带领，
跟随神的带领，
在那个科当中，
在那个的当中，
他没有愁苦，
他没有受苦，
没有重担，
没有重担，
因为他跟随的是什么？
因为他跟随的是什么？
跟随是神的带领，
跟随的是神的带领。
所以当我们思想第三节的时候，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
所以当我们思想第三节的时候，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更加要思想的是我们到底我们的态度，
我们更加要思想的就是到底我们的态度。
我们有一个的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讲到在一个列王记当中，
我们讲到在列王记当中，
我们有一个故事，
我们有一个故事，
不好意思，是历代志，
是历代志。
OK， 在当中我们讲到一个故事，是亚比斯的故事，
在当中我们讲到一个故事，是亚比斯的故事。
亚比斯这一个人啊，
亚比斯这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不是很出名的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当中有听过亚比斯的举举手，
有在当中有听过亚比斯的举举手，
的确不太出名啊，少过 10% 的人听过他的名
字，的确是不太出名，因为少过 10%。
OK， 我们说他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他的只是几节的经文，
在圣经的当中提到他只是几节的经文，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他当中讲到亚比斯比他众兄弟兄更尊贵，
他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就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意思就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当时是讲到第十节，他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亚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话，
甚愿你赐福于我，
他说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嘅境界，
常与我同在，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我们说这一个亚比斯的祷告，在大概十多二十年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
我哋话亚比斯嘅祷告喺十几二十年前系一个好大嘅话题。
在基督教的领域当中，很多人讨论他的祷告。
喺基督教嘅领域当中，好多人系讨论佢嘅祷告。
有一些人说是其中一个题目成功主义的神学。
有一啲人又话呢个题目系一个成功主义嘅神学。
他说你竟然求扩充你的境界。
佢话你竟然。求是扩张我的境界
啊，竟然是说讲到就是有一些人他看完亚比斯的祷告之后，他说你们基督徒得不到，因为基督徒你们没有求。
有些人看见亚比斯的祷告之后，他就说你们基督徒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基督徒没有求。
你应该放胆的去求。
你应该放胆的去求。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一个题目啊。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
我们是看着他的祷告当中的内涵，
我哋就系睇佢祷告当中嘅内涵。
我们讲到亚比斯，
我哋讲到亚比斯，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很清楚的。
第一个我哋睇见嘅系好清楚嘅。
亚比斯他知道赐福的是谁？
亚比斯佢知道赐福嘅系边个？
是谁呀？是神。
系神。
是神自己。
系神自己。
他不但赐福，他是有能力去赐福的。
他不单止是赐福，他是有能力去赐福的。
他当中我看到他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
在当中我们看见他祷告的态度是什么？
他祷告是甚愿。
他祷告他说甚愿。
甚愿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啊？
甚愿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这个心愿。
我有这个心愿。
但是他不是说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
但他不是说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
他是在祷告当中求问神，交托给神。
他是在祷告当中来到求问神，交托给神。
他是希望神告诉他，
他是希望神告诉他知，
如果这是你所愿意的话，
如果这个是你所愿意的话，
请你听我的祷告，
请你听我的祷告。
然后我们知道亚比斯这一个人，他本身扩张我的境界，是因为他有参与着神的事工当中的。
我们知道亚比斯他说求神去到扩张他的境界，是因为亚比斯有参与在神的事工当中。
他求所扩充的是什么东西啊？
他求神扩张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他金钱上面的更多的钱，更多的富足啊？
是不是他在金钱上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富足呢？
他所要扩充的是神的国度的需要。
他所要扩张的是神国度的需要。
是这个需要是合神心意的。
这个的需要是合神的心意的。
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当中，
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当中
是非常属灵的。
是非常属灵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当中他说，
然后我们看见在当中他说，
你扩充我的境界，
你扩张我的境界。
然后他求一样很聪明的东西，
然后他求一样很聪明的东西，
是常与我同在，
就是常与我同在。
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清心的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祷告的是求神所应许的东西。
当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清心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祷告求神应许我们的事。
谁能够也放胆的跟神讲求你与我同在啊？
谁能够放胆的跟神讲求你与我同在？
在老约翰的约翰一书里面讲过三次的坦言无惧。
在老约翰的约翰一书那里曾经讲过三次的坦言无惧。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坦言无惧的？每天每时每刻我们能够都愿意去面对神，求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什么时刻我们能够是坦言无惧的来到是求神与我们同在呢？
是当我们行神的旨意，
是当我们行神的旨意，
我没有亏欠神，
我冇亏欠神。
所以这一些人啊，
所以呢一啲人
才有这个胆量，
先至有呢个胆量
跟神讲，我希望
跟神讲话，我希望
常与你同在，
你常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亚比士这个祷告啊，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自私的祷告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亚比士的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祷告是一个自私的祷告吗？
还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还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呢？
然后他最后他讲到，有些人会挑战他的是说，保佑我不遭万难。
然后他就讲到说，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不受艰苦。
哇，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要为主背十字架。
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说要为主背十字架，
这个图像很辛苦的，
那个图像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谨言求神保佑他不遭万难，不受艰苦。
但是他竟然求神让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但是如果我们念主导文熟思的话，
如果我们读主祷文的话，
主导文里面讲过是什么？其中一样
主祷文其中里面有一样讲过，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我们很厉害啊 ，OK。然后我们如果看原文英文圣经的话，他用的字其实是同一个字 ，Don't let evil hurt me。
如果我哋读英文圣经嘅时候，我哋睇见系同一个词，就系 Don't let evil hurt me。
所以我们说，虽然他是啊。
所以我们说虽然他是
讲到不中文的翻译不遭万难，
中文的翻译是不遭万难，
其实他的意思在背后是跟神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是平行的，是一个意思。
但是他那个的意思是跟神教导我们那个主导文那个是平衡的，是一样的意思的。
然后当中稍微加了一点点，就是这个不受艰苦，
但是又加了一点点，就是不受艰苦。
我们允许亚比斯都是一个人，
我们容许亚比斯都是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看整个祷告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看整个祷告里面
最后神是应允他的，
最后神是应允他的。
这个亚比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亚比斯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也是对我们一个反省当中我们要思考，
亦都是给我们一个反省一个思考。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几点呢？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是否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几点呢？
一，我们没有预切的。
第一，我们是没有预设的。
第二，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为我们自己的好处。
第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
第三，我们要把这个主权给神。
第三，就是我们要将这个主权给神。
然后第四，我们讲到我们常常时刻的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求神与我们同在。
第四，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时刻的常常的倚靠神，仰望神，求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符合这几点的话，
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都符合这几点的话，
我们讲这一个事，我们讲到约翰一书里面讲的，
我们就讲到好像约翰一书那里所讲的，
我们说老约翰，
我们说老约翰
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分享
经过他的一生，
经过他的一生，
他讲到，
他就讲到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就是要爱他了，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并且他的诫命，
他的评论是什么？
他的评论是什么呢？
知道老约翰怎么讲，我们说守神的诫命，我们都说很辛苦的，有很多时候要付出很多的，要受苦的，是不是？
我们说守神的诫命是很辛苦的，有时要付出很多的，是不容易的。
但是事实上老约翰给我们讲
但是事实上老约翰跟我们讲，
他说，
他说
他的诫命，
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不是难守的。
如果你记下来，你可以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愿意记下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是这样讲的。
我们中国人说你不听老人言。
我们中国人讲话你不听老人言。
吃亏就在眼前。
吃亏在眼前。
因为我们相信老人家他都很有经验。
因为我们相信老人家他很有经验，
特别是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他用他的一生来行神教导，他的教导，
他用他的一生来到行神的教导。
他行出来的时候，他发觉的确的，
他行出来的时候，他就发觉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什么呢？就是不难守的，
的确就是不难守。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从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同神的关系开始。
很多时候在我们在我们人生规划的时候，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
很多时候当我们做我们人生规划的时候，我们要将神放在首位。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这个不能够缺少，
这个是不能够缺少的。
我们要问神，
我们要问神，
到底我在这个计划当中，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放我的位分是什么？
当我在这个计划当中，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放我的规划是在哪里呢？
我们讲到重担，不是大就是大重担，小就是小重担。
我们讲到重担，不是大就是大重担，小就是小重担。
反过来我们说这个重担重还是轻是什么原因啊？
反过来我们讲这个重担重或者轻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所说，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所讲，
我们所领受这个担，
我们所领受这个担，
所领受这个格，
所领受这个额。
第三十节是怎么讲的？
第三十节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的格是容易的，
他说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
我的担是轻散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如果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担是从神来的，
如果我们领受的担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格是从神来的，
那个额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绝对不会令到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个绝对不会令到我们透不过气来。
所以我们的原因归回去，你看经文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的原因当我们回去看经文的时候，
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
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这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到底我们捡起的放到我们肩头上面的担，
究竟我们捡起的放在我们肩头上面的担，
是我们自己找来的还是神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抑或是神给我们的呢？
所以这一个是今天以后回家可能是要大家要反省的一些问题，
这个可能是今天大家回家之后要去反省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说我们第一浸信会，
我们说我们第一浸信会，
我们刚才听牧师跟我们讲，
我们刚才听牧师跟我们讲，
我们已经大楼快盖起来了，
我们的大楼已经快起好了。
你看到这个大楼是一个重担吗？
你看见这个大楼是一个重担吗？
啊，很大的一个盖起来啊，比起一边还要大，是一个重担吗？
好大的一个起起上来比这边重大，是一个重担吗？
我看不是重担，
我看不是重担，
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把它盖起来，
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盖起上来，
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
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出来，
神的恩典让我盖起来，
神的恩典是让它起起来。
我们日子如何就怎么样啊？
我们的日子如何就怎样呢？
力量也当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我们的担重还是轻嘛？但是我们肯定的，在我们过去的十多二十年的当中，我们一路筹备盖大楼。
我们的担是重抑或轻嘛？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我们一路在这筹备要起这个大楼。
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一个灯台。
我们亲自的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个灯台。
我们经历的难关是神一一的帮我们挪开的，
我们所经历的难关是神一一帮我们挪开的。
往后的日子你相信没有挑战吗？
往后的日子你相信没有挑战吗？
但是你不要怕，
但是你不要不用怕、
啊、但是是林泉都跟你讲不要怕
是林泉都跟你讲不用怕，
但是如果你心里面真的不要怕的话，
如果你心里面真的不怕的话，
你就要自己跟神祷告，
你就要自己跟神祷告，
让神让你看到你在这个大的事工上面，
让神看见你在这个大的事工上面，
你的位分是什么，
你的位分是什么，
到底你担当的角色是什么，
你所要担当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角色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
你的角色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
如果这一个是神给你心里面的负担，
如果这个是神给你那个的、负担，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只是跟大家分享复习一下，
我就跟大家来到分享复习一下、
这一些的情况，
这一些的情况，
一些的领受，
一些的领受，
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
还是你跟神的关系，
还是你跟神的关系。
在当中我相信一个愿意每天仰望神，
在当中我相信一个愿意每日仰望神，
依靠他，
依靠他，
听他的带领的基督徒，
听他带领的基督徒，
他生命的重担，
他生命的重担、
神一定会帮他的，
神一定会帮他。
从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重的话，
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重，
必定是轻散的，
但是必定是轻散的，
因为我们相信神每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
因为我的歌是容易的，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是轻散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殿当中让我们有机会听你的话语，一个严肃的话题，但是也是很喜乐的话题。当我们寻找到你的时候，当我们聆听你的带领，每天仰望你的时候，叫我们每一天的担子都是轻散的。主啊，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是很多的担，重担，但是这些担只要我们来到你的当中，学习你的样式，弟兄姐妹互相的帮助，握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担子就好像你的应许一样，都是轻散的，都是轻松的。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叫我们的灵命，叫我们的生命都与你连接，叫我们当中有增长，叫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